轩辕皇帝。在中华民族漫长的进化过程中，皇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，他不仅能够掌管神鬼，而且还是一位具有卓越才能的军事家。
皇帝神通广大，用兵如神，他不仅能训练士兵打仗，而且还驯养了一大群会打仗的动物，狮子、老虎、大象、熊皮，这些凶猛的动物经过皇帝的训练，都成了冲锋陷阵的勇士。
除此之外，皇帝还养了一条龙，名叫应龙。它和一般的龙不同，长着一对翅膀，能腾云驾雾，凌空飞翔，是皇帝的好帮手。
平时皇帝骑着它各地巡视，打仗的时候应龙勇敢冲杀，立下了不少功劳。
当时在东海当中有一座山，名叫流波山，它孤零零地耸立在波涛之中，离开海岸有7000多里。
在流波山中生长了一种奇怪的神兽，面孔和牛差不多，只是头上没有长角。它的身子是水牛那样的青灰色，放射出光芒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它只有一条腿。这种神兽名叫魁牛。
魁牛有时候钻进海里，有时候跑到山上，四条腿的动物都跑不过它。它从水中进进出出，往往会携风带雨。
当时皇帝正在准备和炎帝部落开战，当他听说东海里有一种神兽，便骑着他的坐骑应龙来到流波山，想看看魁牛到底是什么模样。这时候魁牛正好钻进了海里，皇帝就守在流波山的脚下。魁牛的脑袋刚露出水面，就被皇帝一把抓住了。
皇帝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捉住我的。
你怎么知道？
别忘了，我是一只神兽，有预测未来的神通。
那么你能说出来我捉你干什么吗？
我早已知道我注定死在你的手中，你是未来的天帝，这是逃不过天意的。当我死后，你一定要用我的皮制成一面战鼓，这面鼓它会在你危难的时候帮助你的，使你转败为胜。
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就用你的皮做成一面战鼓吧。
于是皇帝剥下魁牛的皮蒙在战鼓上。但常言说，响鼓也要重锤敲，既然有了这面不同寻常的战鼓，击鼓的鼓锤当然也要与众不同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皇帝很凑巧地打听到了另外一个消息。在南方有一片大沼泽地，名叫雷泽，那里住着一个龙身人头半人半兽的怪物，叫做雷兽。雷兽在拍打自己肚皮的时候， 就会发出响雷的轰鸣声。
皇帝突然想到，如果用雷兽的骨头做鼓槌，一定有奇特的效果。于是他就从流波山赶到雷泽，经过一番搏斗，皇帝终于捉住了雷兽，然后抽出他的腿骨做了一对鼓槌。神奇的战鼓配上这对神奇的鼓槌，真是天下无敌。
这面战鼓一敲，响声可以传到500里以外的地方，那鼓声像雷电轰鸣，惊心动魄。自己的士兵听了，马上就会精神百倍，而敌人听了却心惊胆战，闻风丧胆。
后来这面战鼓在炎黄之战中发挥了神奇的作用，皇帝战败了炎帝之后，取得了绝对的领导权，成为中央帝王。
后来皇帝又打败了前来复仇的刑天和蚩尤，扫清了阻碍自己施行仁政的障碍，使自己中央天地的地位得以巩固。
据说当时皇帝为了统一号令，曾经在西泰山举行过盛大的鬼神集会，天下所有的鬼和神都要到场，听从皇帝的安排。这是一次由皇帝主持的安定天下人鬼神三界秩序的大会。
在皇帝还没有成为鬼界帝王之前，大海的中央有一座高山，山上有一棵大桃树，桃树的枝叶有3000里那么大的面积。在大桃树东北方的树枝间有一道空隙，那就是鬼门，所有的鬼都从这里出入，来往于人间和鬼界。这些鬼经常在人间作祟。
孩子，天已经黑了，不要再到外面去玩了。
妈，我要去。
当心碰到恶鬼，他会把你吃掉的。
我刚到人间就找到了一个小孩，今天晚上我有点心了。
孩子，孩子啊。
为了使鬼魂不再干扰人间的生活，皇帝为鬼界制定了一整套规则。他命令2位神仙，神荼和玉垒居住在桃树上，对众鬼实行惩恶扬善的处置。凡是作恶多端的鬼，就让他们用芦苇编成的绳索捆起来，扔给老虎吃掉。
两位神仙，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呀？
你在人间作恶多端，今天特奉皇帝的命令抓你归案。
我再也不敢了，请两位神仙饶恕我吧。
收起你的鬼话吧，你在人间吃了那么多孩子，按照你的罪行应该将你喂老虎。来，快将他捆起来。
饶命啊，饶命啊。
从此鬼界就有了秩序，再也不敢跑到人间来作恶，人间也就有了立桃木人辟邪的风俗。
皇帝在泰山极顶举行了威严无比的仪式，他在众多的贴身护卫的簇拥下，带着高高的王冠，穿着七彩的王服，神态端庄持重地坐在一个豪华的 具有棺盖的宝车上面，车是由一头巨大的大象驾着，缓缓行进。
在皇帝的车前边，先由风神把道路上的杂物吹干净，然后由雨师洒下清水除去尘土，再由老虎和狼开路。在大象车的两边有六条蛟龙协助掌握车的行进速度，众鬼神紧随在车的后边。天上有彩凤飞舞指引方向，地面上有会飞翔腾跃的神蛇前后照应。
皇帝来到西泰山之后，从象车上下来，走到中央的宝座上坐下，对神鬼诸界进行了分配。他先是把神国分成了五方，由五帝负责各自一方，而自己居中把握全局。
从此皇帝完成了作为人鬼神三界之王的神话过程。这时的皇帝成为真正的神国人间和鬼界的共同的帝王。